好，我们开始这个接着上一次的内容，继续介绍这个前面已经呢说云何见因缘，若能见因缘之法，常无受离受等等。那么这个在基本义解释的时候就讲了，这个常呢是指因缘法，法尔如是，本来如此，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这个是基本义。那么实质上呢，这里在解说的时候，它是为后面进一步的开启所做的一个总说，就是你能够见因缘，这个如佛所说了这个观因缘法的话，你会发现事实原来就如此，从来就是如此，那么这里讲说常啊离受无受如实性无错谬等等等等，这个是对于因缘法其总义其总相的一个介说，如果没有观没有如实的照了的时候，对于这个相应的所说义啊，是不是能够有显了的这个认识的，就是清楚心里面很清楚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只能先呢从这个总义做解。那么下面这个不寂静相者后面是另起的，就是有关因缘进一步观法，就是若能如是于法意见常无受离受如实性无错谬性无生无起无作无为无障碍无境界寂静无畏无请夺不寂静相者，那么由观因缘乃至于观法，这个是第二重意思，那么实际上跟前面的这个颂啊，在说若见因缘即见于法，若见于法即得见佛，即为见我，而是我们要怎么样见佛呢，那不仅仅是说形象上啊，这个泥塑木雕啊，做的三十二相呢，种种庄严好啊，我们来礼敬，而是要进一步能够听闻佛所说的真理，这样去了解了之后，观修实践，同佛所见，同佛所证，是以法相见。就是你的福报好啊，福德因缘好啊，生在佛陀时代，见到佛的像，诚实恭敬礼拜，能够种大这个嘞福田，获大功德，但是你要进一步增善的时候，还是要能够知问，就是说法义，能够请问法义，真的真理，这个才是活了最欢喜的，不仅就是形象上。所以这个见因缘，然后进一步说与法意见常，那我们讲见因缘的时候后面会具体再论述啊，这里还没有具体的讲到，只是从总相上来说，那么比如说这个外因缘，这个麦苗或者这个稻苗，它又出来的时候呢，它 它又有稻种，又有麦种，啊，那么这个是阴呢，那相应的有水、阳光、泥土、养分，哎，以及适当的培育，这个也是需要的。那么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就有了这个稻芽或者是麦芽，那就出来了。那么有相应的因缘，那么先是观因缘，观因缘，观因缘观到这个前面所说的总义，了解到这个事实，无一不是因缘而有的，一因带缘而生，相带而起，这不是前面讲的有受限呢，或者是无受限呢，有寂静相呢，无寂静相呢，那这个都是我们相对性的现象界的认识，现象界的一个局限，就是因缘而已。事实上的话呢，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由这个展开观察的时候，那么原来我们所做的认识就会发生改变。你透彻的观察到的之后啊，就会深入其理，由表及里，由外及内，能够从现象透视到里面，洞察到本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观法如幻，观法不可得，跟开始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时候啊，若能如是啊，与法意见，就是这个时候你对于法了所洞察之后，也会跟前面见因缘一样的，是常的，是无受的，是离受的。不要误会了，以为说见因缘见法能够如是观，这个时候呢诸法了就是永恒的，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一种误会。这里是由表及里，由外及内，洞察到真理之后，再一步再进一步观察种种事事物物，都跟因缘相应，都跟真理相应。就像有些大乘经典里面其他地方所描述的一样的，你就能够见相离相，不驻着在相上，不驻着在表现上，而是真实的认识到事物的本身。所以离种种相对性，离障碍，所以无请托，不寂静，乃至于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没有从前面的因缘观察由此而深入，那就不会有这个呢与法的深见。就像心经里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样的，它是由般若慧的光照才会这个呢显现呢色空不二，才会证入色空不二。所以由因缘的观察，所以才会进入到法的真实观。所以入法的真实观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就我们现在还没有缘起观升起来，还没有这个智慧观察升起来，所以看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依这个什么就执着什么，所以你的心啊是不透的，总是隔了一层。就像古代有个禅师这个故事一样的，就是 他这个师父在那里打坐禅观禅修，然后他呢已经开悟了，然后洞察到这个师父啊还没有，所以他就点化就点拨师父。当时候呢是一个蜜蜂呢沿着这个仓库纸啊一直飞呀、啊、飞的就撞到那里就停住了，又折回来了。后来他就把这个门打开呀，说这边这么宽的地方，你不从这里跨过去啊，那么门一打开的时候，这个蜜蜂一下就飞走了。然后他的这个师父就开悟了。当然这个是一个启发因缘，并不是我们照搬这么一个事情你也能够就是说开悟了，那不可能。他又有前面的基础，又有佛法基本的认识，经过练习之后光会成熟，到了这个因缘的时候启发才能行的。所以佛业睹明心而悟道啊，不是我们也看明心就悟道了。那你看这个窗户纸的地方呢，它也是有光明的，那似乎也就可以沿着这个光明呢从室内飞到室外去，可是就隔了一层，就像现在啊是用玻璃啊，你更加是分不清楚的。如果说一个大玻璃这个门，它没有周围的边宽做参照，你觉得这个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可是呢，这个厚实的玻璃啊，它是无形的挡在那里，你穿不过去。那只有玻璃取掉之后，你才能够穿得过去的。是我们凭素所见，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就像这个后期禅宗里面讲到的一样的，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那么之前呢见山是山，经过观察呢见山是不是山，观察熟透了成熟了见山又是山了，但是这个智慧心不一样，原来没有认识没有成熟之前是没有显现智慧心的，那么经过观慧成熟之后是智慧心显现，不一样。就跟我们吃饭睡觉平时的生活一样的，真理本来就如此，道不远人，就在现前。所以这里进一步说，若能如是于法一见，所以他要有前面的基础，若能如是。这里我还想起来就是念出经里面讲的一段，那段是讲什么呢？是身念处，它有一部分就是观呢，观我们这个身体啊，观身无身，观身无身相。本来说我们这个人，它相应的一个形体100多斤呢、派的瘦的啦，美的丑的啦，等等，那存在这么一个形体。那么，依这个相应的分析观察来讲呢，它是32分的。毛发着齿，心肝脾肺，身俗二脏，脓血涕唾，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种呢，种种不同的这个形态组合在一起的，然后综合为一个整体，给我们产生了一个整体印象。可实质上里面呢，就是种种物件摆设在一起，然后就形成了一个人体。就好像一个袋子里面有装了黄豆、黑豆、毛豆、什么豆、什么豆，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它聚合的时候呢，我们就忘记了、忽略了这个每一个构成的部件，所以我们不会想的那么多。所以里面形象的比喻，就像这个屠夫啊，屠了牛啊，送到市场上呢、啊。叫卖肉，他不说卖牛，那实际上他只是牛的一部分，那么真正透彻的来观察呢，它是多种的组合，那么一定又有前面的光，才会有进一步成熟的量，转化原来的错乱， 转化原来的错误。哎，我们人生当中呢，很多事情呢，它一前一后啊，经过一个来回之后，才会稍稍有一些认识，经验才会积累。但是佛法里面呢，是从最本质、最彻底的层面给予启示，然后呢进行观察，所以是第二重，就是见因缘呢，见法，这个得正自故，能悟圣法，以无上法身而见于佛。那么这个是第三重，所以这里云何见因缘呢？这个是总说见因缘，见法，见法就见佛，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成熟的这个类层面。那么这个第三重呢，你有对于法的如实觉了之后，见法无碍，能够见法自在，所以得正自故，就是得了正智慧了，得了如实智了，能够做如实观了，能悟圣法。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悟得殊胜之法，悟得圣法，而没有见因缘，没有见法之前呢，是随无明细论的副产，对于种种镜像不能如实见，不能如实解，不做真解，所以就在这些种种现象上呢，涂上了你所带来的颠倒意识，附藏了一重东西，就是随着我们相应的这个观察的时候产生障碍，所以就不见圣法。所以法本身来讲呢，它是圣还是劣呢？法本来就是如此的，说圣说劣了，是依能见之人来决定的，能见之人有相应的智慧观察，那见圣法，如果没有，随心论颠倒，那就是见劣法，所以能悟圣法，以无上法身而见于佛，所以怎么样见佛呢？就是证入真理，能够如实之法，这样的话才能够正见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智慧身，不是一种形象式的，如果是形象式的呢，那是佛的应化身，比如说佛来到世间，因缘成熟成道，这个显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有形象之身呢是应身，然后由这个大悲心呢所摄，三类分身随有情种种不同而化现，那是佛的化身。法身的话是智慧身，能够证的真理，起如实智，这个才是佛的法身。所以你能够见真理，你能够起如实智，那么就是见法身是真见佛，是如实见佛。那么这里总说之后，下面就开始分层的阐述，主要依外因缘、内因缘两重来介绍因缘法，来阐述因缘法。那么在正说这两重之前呢，又有一个小的总说，前面总说之后，下面具体说因缘又有一个总说。问曰： 何故名因缘？答曰：有因有缘，名为因缘。非无因无缘故，是故名为因缘之法。那么下面就是，进一步起问，何故名因缘？什么叫做因缘呢？为什么叫做因缘呢？有因有缘呢，就称为因缘。那么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含义。那么这里呢，略微再详尽的做一些解说。我们讲有因有缘啊，就叫做因缘。那本身这个定义呢，就是前后啊一贯，没有更多的一个解释，就是以相应有因有缘来定义，为因缘。那怎么说呢？我们结合相应的现象来了解，那这样就会更具体的认识到因缘的含义。在有的地方当然呢讲得更细，比如说有多种的，比如说这个四因呐、六缘呐、五果啦等等，这个六因呐、四缘呐、五果啦等等，这个解说那里也说的比较详尽比较多，先不说这么复杂的层面。那么这个因是怎么样呢？因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概念、现在的想法来定义的话，就是它对于一个显现的事物带来的影响，带来了效果，那么这个叫做因。只要它会对于这个事物带来影响，带来这个形成这个效果的，就称为因。什么叫做缘呢？就是对于这个事物、这个事情的出现，它会形成一种呢推动力，会形成一种促成的作用，这个就称为缘。就举例来讲啊，比如说苹果，苹果的种子呢，对于苹果这件事情是一个因。如果是桃子的种子啊，你种下去，它只可能长出一棵桃树，开花结果，它只有桃子。所以这个苹果的种子对于苹果来讲是一个因。那另外比如说这个土壤，它比较肥沃，它比较贫瘠。如果是一个肥沃的土壤呢，这个水果啦、苹果啦结得很大，所以这个肥料，土壤的肥，对于苹果的大小是一个因。那又另外还有就比如说这个阳光呢等等呢，它比较够的话呢，这个水果比较甜一点，那如果不够，这个水果呢就酸一点。那么酸和甜呢是以什么为因呢？是以这个光明、阳光为因，有日照，这个就是因的层面。那么什么叫做缘呢？从现象界我们结合来了解的话，就是促成的条件呢。那么这个水能够让种子发芽，然后呢长大，可以长苹果，它有这个促成的作用，所以水属于一种缘。那么像这个土壤呢，也更就是一种缘。那么从另外某一些作用上来讲呢，这个周围的空间也是一种缘，属于增上缘。那么因的层面，这个苹果种子对于能够 出现苹果树，能够有苹果长出来，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的话，你这个土地再肥沃，水呀再丰富，阳光再充沛，那也不会有苹果。所以对于苹果的出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也是一种呢促成的力量，称为清因缘。所以我们讲有因有缘呢，那么因是带来作用形成效果，缘的话呢是引发相应的事物，促成这个现象的出现。有因有缘名为因缘，就是说这个事物啊，它有引发条件，有决定影响，就是缘和因两种。非无因无缘故，为什么叫做因缘呢？就是说这个事物并不是无因而有的，无缘无故的出现的。那有些这个世间的颠倒认识了，他就不是这样讲，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一个现起，没有所谓的因，没有所谓的缘，是无因无缘，所以这个呢不符合于事实，是故名为因缘之法，那么这个就是因缘法的基本定义，什么叫做因缘？先这样说了，世尊略说因缘之相，彼缘生果，如来出现，若不出现，法性常住。这个佛陀呢，世尊出世啊，觉悟圣道啊，这个说因缘。那如果是像前面所说有因有缘，故称为因缘之法，这个是略说因缘之相，就是彼缘生果，有种种的因缘形成一个果，出现果。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实，佛只是觉悟了，告诉大家，那从本身来说呢，不管是佛说了还是没有说，佛出现到这个人间还是没有出现到这个人间，法性常住，就是说了这个因缘性，因缘生性亘古如此，从来如是，不是因为说而有，也不因为说你不觉察到，你不认识到，他就不会这样，他人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是从真理这个法尔如是来讲的，乃至法性、法住性、法定性与因缘相应性、真如性、无错谬性、无变异性、真实性、实际性、不虚妄性、不颠倒性，作如是说。那么对于这个因缘法呢，是法性常住，法尔如是。那么进一步从种种的角度来概说的话呢，也可以有以下的这些概说，乃至法性，性呢就是属性特性的意思了，法呢这里是指的广义的法，就像这个法相当中所定义的一样，仁慈自性，鬼神勿解，就是说有一定的特性，就称为自性。这个自性跟外道讲的说有一个不变化的真实存在的那个自性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仁慈自性就是每一样每一样的事物 都有它相应的特性特征，比如说水有湿性，火有暖性，地有坚性，风有动性，那么地水火风就有坚持冷冻。那我们人呢有人性，动物有动物性，那么人性从这个现代来讲呢，很多什么说法啦，就是人会用火啦，人会自立行走啊，人会制造工具啊等等，人会使用语言呢、啊，说了很多。但是佛法里面呢，约定来讲呢，就是三种事情来定义人性，就是说这个人呢，他第一个呢，就是意念上。意念上就是这个意念力强呢，就是人跟其他的群体动物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意念力强，所以会怎么样呢？这个代代相传，彼此相传，就是你传给他，他传给另外的人，积累智慧，积累认识，所以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于未来，这个认识啊都是不断的这个积累的，这是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呢，就是有这个康忍性，就是他为了一个目的啊，为了一个方向呢、啊，能够忍辱，能够吃苦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放行，放行胜，就是说有相应的德行，我们一般讲的耻辱感呢、羞耻感呢、羞愧心呢。这有这三样的事情，这个是人啊跟其他这个一些友情不同的地方，当然其他像儒学有儒学的定义，那么其他有其他的定义，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法性，乃至法性这个定义，仁慈自信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鬼神误解是经有一定的方式，比如说建立概念呢、啊，阐述它的内涵呢、啊，然后呢、这个进一步了解这个事情跟其他事情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很多认识了它就两个基本范畴，一个是本身的定义定位，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跟其他诸多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事物都不离开这两个基本范畴，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逻辑学了等等呢，它也根源于这两个基本范畴。仁慈自信、鬼神误解这个广义法了，就把这个完整的概括到了。那么这个法的话呢？是从本身定义，那这里讲法性呢，乃至法性，法性就是，这里是从因缘生性，因缘而生有，因缘相待而有，这个角度上来讲，法性，就是你观诸法了，不只是法而已，观数不只是数而已，观烦恼不只是烦恼而已。观头发不只是头发而已，头发是因缘生性的，你的烦恼也是因缘生性的，比如说你一种情绪来啊，这个老是忧愁啊，那么忧愁它是有个因缘的，你与相应的事情有爱着，那么这个爱着的事情呢又不成为一个现实，或者是它即将失去，你就忧愁起来了，当这个事情呢他又成熟了，或者是说完完全全也不会显现了，时间久了又做了一个嘞画割，把它隔离开来了，你就不忧愁了，所以它也是因缘生性，所以烦恼不只是烦恼，人不只是人，树不只是树，是相对于因缘来讲的，所以乃至法性法住性，法住性，是法住法位啊，法住性，就是好像一个人站在那里一样的，行住坐卧嘛，住在那里了， 这个房子呢建在那里了，住在那里了，就是说从事物的属性特性它相互的关系上来讲，法就是如此，这法住性，法定性，就是住和定的意思啊，是相近的，这个定呢是安定的意思，就是法之，这个因缘的观呢，如是如是因缘，如是如是现象，如是现起，都是这个样子的，与因缘相应性，这个其实这个当中呢，观因缘呢，它一重一重说这个种种性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连贯的内涵在里面的，与因缘相应性，就是观一种法的时候啊，它有因相应，有缘相应，因缘相应性，就比如说这个桃花，结果那就成了桃子，那么这个桃子它的因相应是什么？这个桃树的品种啊，种子啊，缘相应是什么呢？缘相应的话，那就是这个泥土啊，水分啊等等，缘相应，那么从更充分的角度上来讲，种子本身也是一种缘相应，那么这个泥土啊等等也是一种因相应，就看这个观察的角度来定，但是总而说之啊，就是因相应，缘相应性，真如性，真是离假的意思，离妄的意思，是如实的意思，真如性，如呢就是如其所如，就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那么这个就是如。如果做了修改，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事情呢，产生了误会，或者是在讲的时候夸大了，那就跟本身有距离了，跟本身有变化了，不符合了，那么这个如呢就是如其所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物本身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观。所以我们这个要去观察因缘的时候，观察这个道理，展开对现象更进一步的洞察，消除一般概念当中的误会和这个类扭曲，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才能够如实而见，是真如性，无错谬性，无错谬性前面也讲过了，无变异性，变异性是相对这个世界的现象里面，这变异性，比如说这个水，水它在零度以下呢就结成冰了，100度以上呢就变成气了，那么平常的时候呢就是液体了，它可以变成坚固的冰块，也可以这个散布虚空当中变成气体，还有可以结成呢水气之后形成水，在这个网里面呢，棚里面呢，或者是在溪河当中呢流动，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有种种变化，那么像有的事情呢，从某一种物质世界的规律来说呢，它在这个范围当中适合，跨了某个范围呢就不适合，就比如说有的东西啊，它是在一定的温度之下啊，那么你就可以让它变种种的形状，那么超过了之后呢，那就变不成了，那就范围不同，你这个时候就不应验了，它就有其变异性、变化性，那么因缘的洞察，种种的事情去观察了，都是如此的，不可牵卷，无变异性，真实性 实际性，不虚妄性，不颠倒性，做如是说，就是如是因缘观察了，那么事实上是相契相合的，所以可以说是真实性、实际性，不虚妄性，不颠倒性，那么前面有讲的这个，就不再详细的补充了。那么，下面就开始，具体来说因缘。此因缘法以其二种而得生起，就是说这个因缘法了。如果具体来讲的话，因缘法的生起呢是有两种，云何为二？所谓因相应、缘相应，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观察角度上来讲呢，要去观察因缘法了，可以从因上来观，可以从缘上来观。从因上来观就是因相应，从缘上来观呢就是缘相应，就刚刚举到的例子说这个苹果的这个事物一样的，从缘上来讲，种子本身也是缘；从因上来讲，水分泥土也可以说是因，那角度不一样，因相应，缘相应。这个因相应就是引发效果来讲的，缘相应的话就是促成这个事实来讲的。所以佛法里面说因缘呢、因果呢，是怎么样呢？一定是对于一个出现的事情来说的。假如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出现，我们怎么样说因说果了，说缘呢？没有办法说。就好像一个人生大病呢，某个人得了什么严重的病、绝症等等之类的，可能他在得这个病的前一刹那，比如说他的心念转了，他不烦恼了，他不加重这个事情呢，那就没事。就好像这个轮胎要爆炸一样的，他就是说濒临到这个承担力的边缘，再跨过去，这一下就爆炸了。这一爆炸了之后呢，就修复不了了，他不可回转了，他跨过那个坎了。就像这个空气里面有杂染的，比如说一氧化碳等等之类的，它如果很多的时候呢就燃烧了。那如果说它刚好的一个配合临界点的时候，它一遇到火就爆炸掉了，它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在这个事情还没有跨入的时候它不现起，所以这个因相应、缘相应，它是从它引发来讲，那么这个事情引发到了，那我们才可以讨论，那么它向这个方向要发展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相对的趋势和决定？一定是有相应的趋势、相应的决定的。所以要解脱了，要断烦恼啊，也是要光慧成熟，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但是说你有没有断烦恼，有没有解脱了？那一定是说智慧升起来了，断了就断了。你智慧没有升起来，能说接近了断呢、差不多要断呢、但这个事情还没有断，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这个没有出现的事情呢，只能是一种预期、趋势。所以佛法里面讲因果或者是因缘果报，都是对于已出现，就是这个现象它产生了，才可以确定的解说，那除非是像圣者，有这个天眼通，这个像佛的话，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五眼、六通，就像这个经典里面受记一样的说，某某某某，他现在当然是发心了，优婆塞、优婆夷啊，或者是阿罗汉呐、比丘、比丘尼了，经过多少多少劫之后。非正的佛果，那么也有的人就有疑惑了，这样讲的话，那佛教里面佛法，佛陀所说是不是宿命论呢、定命论呢？到了一定时间呢，就 开花结果了，这个人就成佛了，或者证阿罗汉果了，那不是有决定性哦，就好像算命一样，算的某年某年就如何如何，结果真的就出现这个事情了，那么佛法里面呢，虽然圣者有这样的这个智慧啊，能够受记，但跟宿命论是两回事，是观察这相应的因缘趋势，他到这样的过程成熟之后，一定会出现这个事情。那出现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又会进一步有变化的。他只是我们相对世界里面所认识的一个时空节点，在这个时空点上出现这个事情而已。所以不是宿命论，宿命论的话就是决定了安排了一切都如此的了，那这个才是宿命论，这个样子就永远这个样子，这个才是宿命论。这佛法里面是因缘观，以因缘来观一切法一切现象，那么这个因相缘相呢，是相对于出现的果法来说的，对于这个果法来说的，固然有相应的因，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有相应的缘来启发，那才成熟，就好像有些人，这个学佛了，观修啊，观修了一定程度啊，那么某个善知识一启发，悟道了。或者某个事情一触动悟到了，就像有些经典讲某某某某，这个优婆夷或者某某比丘啊，在经行的时候啊，见到光明就悟到了，那么这个是一个触动带动的因缘点，那么前面的学习认识是一个趋势，是这样的，彼有二种。那么这个因相缘相呢，因相应缘相应呢，它是从这个因缘法观察的角度。那么这个彼复有二呢，为外及内，就是外因缘内因缘，那么这个是相待的这个呢空间存在，相对于这个观察本身，这个存在来分的。内因缘指友情观察者本身，外因缘呢是指其他的友情乃至于这个依报的世界外在的东西，这是从观察相对的分布分两类。前面说因相应缘相应，那是观察角度的两种不同。那么这个说了之后，下面就开始啊，具体说外因缘内因缘。那么是先观外因缘，然后再说内因缘，外因缘比较好见呢，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外因缘呢，外因缘比较容易比较好了解，内因缘呢要细一点比较难了解，所以先易后难。先观察外因缘，再说内因缘。此中何者是外因缘法？因相应，先说这个外因缘法的因相应，然后再说外因缘法的缘相应。所谓从种生芽，从芽生业，从业生净，从净生解，从解生穗，从穗生花，从花生实。若无有种，芽既不生，乃至若无有花，实亦不生。有种芽生，如是有花，实亦得生。那么这个观外因缘，从这个因相应来做观， 这是第一部分，就是这里应该就是分四个大的范围了，那么观外因缘，那因相应，缘相应，观这个内因缘，因相应，缘相应，那么观了之后还有深刻的观察，是它是有一步一步发展的。那么这里是举种子到果实来说的，那么这个有穗，有穗呢，这里就是比如说稻谷啊、稻种啊、有稻穗啊，从这个事情来观的。本身若见因缘，即见于法；彼若见法，即得见佛。是在这个稻杆呢、稻田旁边呢，这个佛如是说的。所以这里说因缘的时候呢，也是结合道的这个现象，这种植物来讲。那么这里是从种到实这个一路相顺，从这个因的引发效果来讲，从种呢生芽，有种就有芽了，稻种生稻芽，麦种生麦芽，这个要是豆种呢就生豆芽，就是前后有连贯性的影响作用。从芽生叶啊，这个种下去了，种下去了之后呢，它就慢慢这个发了芽，发芽之后就长叶子，叶子长了之后呢，它就吸收养分呢，就越长越大了，越长越高啊，就有茎。这个茎越长越高之后，在茎之间呢，它就有节。我们仔细去观察了，不管是稻穗也好，还有这个桃花啦、梨花啦等等啊这些了，它都是长到中间就有个节。那么在这个节的地方呢，它就会开花。那么它这个也是有一个相对的这个分布。它总就是这样分布的。我们要想哦，它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分布呢？你要真的来追求其具体的这个为什么呢，也很难追求的。所以虽然现在我们对于植物啊、动物啊、矿物质啊种种的工具运用呢认识了有很多很多，但是你要过细的讨论讲到某一个具体事情的时候，都有很多要进一步思考的地方，不是那么一下就答得出来的。那么这个结当中才被抽穗，就生这个穗，生了之后这个穗就开花了，稻谷这个穗就开花了，开了花之后它才被结果了，才会有稻谷啊。稻谷的话它也成熟一定时间之后，它先是里面是这个液体一样的东西，就是果浆。那么经过若干时间之后，这个果浆呢越来越充实，最后呢成了一个固态的，那就有稻谷。稻谷如果剥了壳之后就有稻米，稻米有了之后就是米饭了，就这样来的了。那我们要吃米饭呢，就是要种稻子，那你们那是种饭下去，那种不出来的，这因缘法。那么这个稻谷它又有一个壳包的它，不是说你把壳剥了以后扔进去土里面它能够长出来，长不出来，它要靠它包裹，然后有泥土这样埋的，然后有水适合的温度，太冷了种到北极去了那种不出来的。那么这个种下去之后，从这个因相应的角度上来讲，因相应这个因的含义我解释了，所以这里我们在读的时候，在了解的时候就比较好了解。所以不要看平常的一个事物，就以为它就这样子而已，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在这个智慧心啊相应的层面呢来观察的时候呢，那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层面。这里观察因相应，有种生芽，有芽生叶，有叶生茎，有茎生结，有结生穗，有穗生花，有花生实。 那为什么说是因相信呢？我们换一个角度上面讲，若无有种，芽即不生，就是没有种就不会生芽的了。你这个土弄得最好，再肥沃，茎根系这个根得很匀细，可是你没有下种啊。你如果不下种的话，你怎么样弄，它只会长杂草，它不会长出这个稻谷来。那下了种之后才会长稻谷，它才会有稻芽、稻叶、稻梗，这个结的地方再抽穗，然后阳花结果，如是有花，才会有实，这个乃至若无有花，实亦不生，就是这个是反向的来讲，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显露出来因的层面，因就是要给这个果带来影响，带来效果，所以我们就称为因，不然就不成为因。所以无有种就无有芽，无有花就无有实，从反向上来讲是这样的，从正向上来讲呢就正面的了，有种芽生，如是有花实亦得生，这反过来讲呢，有种呢就会有芽，有芽就会有叶，有叶就会有茎，有茎就会有结，有结就会有穗，有穗就会有花，有花就会有实，这个是一类连贯形成影响，带来这个效果，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光阴呢，是这样来刷阴，这样来观察阴的，就是外因缘当中，因为外因缘比较这个相应来讲呢，要简单一点，这个心识的活动、认识的层面要复杂一点，物质世界呢就是因缘增上缘，如果从缘上来讲就这两类了，因上来讲也是这两类，就是因清因和增上因，这里是先光阴。那么这个是对于现象的观察，由这个现象深入观察之后，就会引申相应的智慧，那就是无作因缘，就是无作的因相应，那我先念然后再解，我们才会了解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弥勒菩萨给这个舍利弗尊者的答复，何以要这么答复，怎么样这样讲，那么先前面说完了以后，接下来就说了，彼种亦不作思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思念，我从种生，乃至花亦不作思念，我能生实，实亦不作思念，我从花生，那么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描述，后面还有讲，那么先说这一段呢，我们来了解了，彼种不作思念，就是种跟芽的关联性、关系性，虽然从现象界形态的角度上来看呢，种子决定了芽，芽从于种子，有这么一个连贯性的关系，而且从这个形式上来讲，种子坏了看不到了，长了芽就没有种子了，那么这个芽继续长了之后，有了叶子，有了苗了之后，原来那个芽的样子又不见了，没有了。你比如说看这个 这个一棵稻苗，或者是你看一棵桃树，你还能够想象到，能够看得到这个当初芽的样子吗？看不到了，没有了，完全变了一个样，而且经过时间一长呢，长得越来越高大了，根本上就改变了原来的形状，原来的这个体这个自信，原来的自信就没有了，这个直性啊，直链的直啊，原来是直性，直地没有了，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个种子是椭圆的，这个苗呢长长的，这个树呢比较高大的，这个苗呢小小的，一个嫩芽，这都变化了，可是从相应因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前后有这个连贯性的影响和决定，这个是确定的，确定如此的。可是的话，从事实上来讲，种子跟芽互相之间是没有一个羁绊的关系，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牵缠的关系，没有办法牵缠。为什么？你的芽出现的是种子已经不存在了，种子怎么来牵缠芽呢？芽又如何来牵缠种子呢？那它要去牵缠的是种子已经不在了，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这里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呢，必种亦不作思念，就是说这个种子它不会起这么一个念头，这么一个想法，我可以生芽，这个芽是我生的，但是我们人都不一样，说这个儿子是他生的，这个女儿是他的生的，他就是说对他的眷属，他有这么一个细数感，有这么一个呢，固化的感觉。可是这个种子跟芽，它没有这么一个概念了，我能生芽，而且这个芽也不会做思念，他也不会这样想，所以我是从种生出来的。他怎么样讲从种生出来的呢？如果真要讲从种生出来的，只有可能是相对参照的两个个体，而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他不好说我是从种生的。为什么？当芽出现的时候呢，种子没有了，所以你从哪里生的呢？所以芽不作思想，种子不作思想，种子不能说我从芽生，这个芽不能说我从种子生，种子不能说我能生芽，当它能生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能生了，所以这个就是由前面因相应的展开观察之后，进一步会要去向的一个观察层面，所以这些基本因缘的观察呢，它慢慢慢慢成熟，观察者的智慧，